今天我跟大伙聊的这个话题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但是它是一个引起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仿真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当中，是由一个庞大的未来计算装置在运行的完全虚假的环境，但是它使我们感觉如同身临其境，如同处在真实当中，但是这个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是虚拟的。我相信这个话题呢，大伙儿都听到过，也有一些热烈的讨论。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个话题衍生出的一个专门的讨论的语境，叫 Simulation Hypothesis。这里边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的概念，叫做dilemma， 或者又叫 dilemma。 dilemma 是什么呢？就是二重困境，就是一个事情啊，你进退维谷，进也好退也好，都会出现相互抵触的矛盾，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 dilemma。 但是这个 dilemma 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概念推广，就是到 trilemma。 trilemma 呢是三重困境，就是我们有三个状态，你可能会达到其中之一，但是这三个到底是哪个，他们相互之间啊，你不能够同时三种状态都具有，只能是具有其一，所以到底是如何你也分辨不清楚啊，他们相互之间有混淆和纠缠，甚至呢互相还抵触。这抵触呢，你又要选择之一，这个就陷入到所谓的三重困境。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仿真环境当中，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一个很著名的 trilemma， 这是2003年Bostrom 他提出来的。我先把这个 trilemma 来讲完，然后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因为这个 Bostrom 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这个事儿呢想的有一点玄乎，也可以说有人说它也不是哲学命题，它是有点形而上的问题啊。形而上不就是哲学吗？啊，反正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大家伙没事动动这脑子，稍微做做体操也挺好的。这个 trilemma 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三个命题，关于人类是不是存在于一个虚拟的仿真环境当中。啊，我先说两个基础概念啊，后面要用到。一个基础概念叫祖先模拟，或者叫模拟祖先，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发展到一定的科技水平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对于人类过去生活的演变啊，整个进化整个过程进行一个完全的全系列的仿真。那我们现在可能达不到，但是未来我们能够达到。如果我们未来的子孙有这种可能性啊，他的某一个分支啊，真的有了这样的能力，对他演进的祖先的状态进行模仿的话，那么这个叫祖先仿真。当然这个仿真也可以追踪到他们那个时代了，那就到他们的当前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我们是否处在仿真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在要分辨我们目前是真实的一个生物体，本层生物，还是仿真出来的我们未来的后代啊，他们利用他们强大的技术在追踪他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造出了一个虚拟环境当中的我们，所以我们得分辨清楚啊。所以相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他们进行的使我们现在不太好分辨的这个叫祖先仿真。那么这个祖先仿真呢，一般要叫做高保真的状态。高保真的意思就是使得我们现在分辨不出来，以我们现有的能力没法察觉或不太容易察觉，我们到底是真实的生物呢，还是仿真当中意识当中的产物。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不易分辨的状态，这个就是高保真的仿真。我们下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就这高保真不讲了啊，就是默认的就是指这种没有办法分辨的高质量的仿真。那相对的是低质量的仿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天文学家正在开发的一些模型，宇宙演化呀，生物演化等等，那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低质量的仿真，那个很容易察觉出来，它有各种各样的，哦，那是计算机程序啊。这个仿真人呢，我们叫 Sims， 这个也是Bostrom 提出来的概念。Sims 就是仿真人的意思啊。与之相对呢，就是本源人或者就是正常的生物层面的人。他的三个 trilemma 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如果 我们真的有后来人某一个分支，他们拥有了可以进行高质量仿真他们祖先的生活，使得他们祖先陷入到无法察觉的境地。他们拥有这样的仿真能力的话，这种概率，这种比例接近于零，非常非常接近于零，也就是极不可能我们的后来的某一个分支拥有这样的高质量仿真能力。这是第一个论断，这里边他并没有说他是对还是错啊，大家可以自己来听。那就是我们的后代当中产生这种高质量仿真能力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比例很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后代，即便是里边拥有了这样的高质量仿真的能力，他们当中有意愿、有动机，并且对他们有实际的利益。驱动他们去这样做，去进行祖先高质量仿真，这样的比例在各个分支当中非常非常接近于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必要、没有意愿这样做，即便是他们可以有能力这样做。这是第二个论述。第三个论述，如果生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当前啊，你我收听音频的这些人，你有这样的体验，然后你又今天晚上去吃饭，凡此种种产生类似这样的经验，这种感受如果产生了类似的人，我们就是处在一个仿真环境当中的概率接近于一，也就是只要是有类似现在当下的状态，它就极可能应该是在仿真环境当中，这就是。他提出了三个论断，这三个构成三元组，形成一个 trilemma。我今再简单复述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未来产生这样的分支啊，有这种能力仿真的概率是接近于零。有了能力，即便是拥有能力了，有这个意愿和动力去这样做的比例是接近于零。如果我们拥有当前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就已经处在一个仿真状态下，我们是仿真人的这个比例接近于一。这三条论断扔给不同的人很有意思。之前有人做过测试啊，大家都对这个 trilemma 呢挺感兴趣的，然后都觉得有道理。但是当你问不同的人，你是觉得第一条对，还是第二条对，还是第三条对？这点呢，大家可以稍微我这儿顿一下啊，你可以自己想想，你认为哪一条对？这三条不能都同时对啊，要不然就不构成困境了。然后有人做了测试，发现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三条说得很对，我认为就是第一条对。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第二条对，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条对，不同的人选择不一样，而势均力敌，这是特别有意思，就为什么他能立得住脚就在这儿。那我把这个事情说完以后，大家会觉得晕晕乎乎的。我尝试啊，从我的观点来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个 Bostrom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先还原到一般人啊，比较。保守的立场去思考这个，当有人抛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一个仿真环境啊？不是真实环境，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想？你通常首先我们先确定一点，我们当下我们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种仿真的，不管我们现在是一个真实的生物还是一个仿真的生物，即便是在仿真环境当中，或者是在真实环境当中，我们都没有能力在现在去进行那种高质量的仿真，对吧？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件事情。按照保守的观点，我们就会觉得这是科技进步到现在了，我们有了游戏啦，现在做图形学做得越来越逼真啦，游戏啊，什么电影啊，都越来越真实，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物联环境，使得我们开始产生对技术的一些遐想。这个遐想认为，这技术再进步的话，我们都虚拟的人都感觉就跟我们真实的人那个视觉上差不多了啊，周边环境都差不多。再进一步大胆设想，如果你都可以给它赋予虚拟人格，比方说仿真情绪、仿真意志、仿真意识，啊，尤其现在我们的神经网络、大脑啊，解剖结构慢慢清楚了，它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天然的化学网络，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异之处。那也许将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仿真呐，不一定用电脑来实现，也可以用别的生物机制来实现，这个意志也可以仿真呐。那所以将来环境、意识都可以。进行模仿的时候，当模仿度来到极高极高的程度，那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技术啊。但是现在不行，所以这是我们当前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种给人的算是，你叫贪婪也好，或者叫美好的设想也好，我们开始有这样的幻想。现在是做不到了，那就是往以后看呗。以后呢，要么乐观的人会觉得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来是可以来 真的做出一个纯虚拟的环境，那里边会有虚拟的人，他们也会模拟宇宙大爆炸或者是什么新的宇宙模型，然后他们也会模拟生物演化的过程啊，他们也会出现模拟的人，都在那个虚拟环境当中，这些都会再现，那我们就成了后人啊，然后我们模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祖先，这就是祖先方针嘛。但是这些东西呢，是以后的畅想，乐观的人认为能做得到。悲观的人，或者说不那么乐观、保守的人，会认为做不到，就是这样。这就是正常的情绪下看待这个所谓提出的"我们现在是不是生活在仿真环境当中"这么一个问题，就会把它归结于一个未来的不确定性啊。但是 Bostrom 他深入了一步，他想的比一般人就是这个留在未来啊想的更多。他就在想，假设说，如果说你认为未来就做不到，那也就没这回事了。你觉得这未来就没有这仿真，这就是人异想天开的一件事儿，那这个话题就没啥讨论的价值了。他在想，就不管他有多难，他万一真的做到了，有某一个分支，有某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你认为多重宇宙的某一个宇宙的现实下，真的有人类的后代，他能够实现这种高质量的仿真，使得他的祖先啊，他仿真出来的祖先分辨不出来自己是真实的本源生物还是仿真生物。如果这种情形出现了，这个事儿就大条了，就麻烦了。它不是说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而是说这个结果一旦出现，它会对现在造成一个冲击。什么冲击呢？假设未来有后代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而且他真的做出了这么一个仿真，那现在我们就要追问了，这个问题就变得有意义了。那我们当下目前我们此时此刻的状态，是真的一个生物本源的存在呢，还是仿真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仿真状态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了，大家听明白我刚才所说的逻辑吗？你如果是一个本源生物的话，那你现在只是一个单线程的运行进化到这里，然后留出了一个未来开放性的问题，它能不能仿真？也可能认为有这个能力，也可能认为不，没有这个能力。但是 Bostrom 他提出来，假如他已经假设了有这个能力的话，这下就麻烦了。你一旦确认，不管它多么艰难，但它一旦有了这个能力，那个它就可以进行大量的仿真，它就可以进行多次的仿真。而我们如果假定我们现在人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就这么一次机会，在演进过程当中处在就是当下的时间点，还没有我们的后代还未知啊，能不能出现仿真能力，这是一种可能。剩下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处在形形色色的我们的后代。拥有了高仿真能力之后，模仿的各种场景，我们现在处在其一。你想想，这二者相比，那个本源生物的状态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我们处在仿真环境之中，其中之一，是千千万万，可以说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当中的一个。这两个比例就不成比例的。那照这么说来，那我们更，这既然比例严重失调，我们就更有可能是处在仿真环境当中。所以这是他的思路。也就是说，他不再像一个一般的人不去深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未知性啊，大家当娱乐去考虑。他觉得你只要认定未来有这种可能，除非你完全排除，你只要认为有这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挑战，我们就有可能是仿真生物，而不是本源生物。所以这就是他的经过这一番思考得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么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仿真的问题，我们就是普通的生物，没有这个仿真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已经是仿真了，就这两种之一，也就要么不会是，要么就是我们已经是了，而不是传统的认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不是这样的。那大家说它怎么是一个 trilemma，就是一个三维困境？其实这前两条我认为是一回事儿，就是能力很可能做不到。或者是，即使能力做到了，也很难有动机、有意愿、有利益驱动你去这么做。其实这两回事儿，这两点呢，我觉得是一回事儿。他呢，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来迎合不同的人的角度啊，把这两个角度，就是大家都认为未来不会出现这个仿真的问题，拆成了两个角度去想，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意志啊。因为有的人认为是我们坚信能力是做得到的，但是意志方面可能。做不到，或者说没有动机、没有利益驱动你，因为要进行这种高质量的仿真，一定是全宇宙的仿真啊，这么大尺度，那一定要消耗巨大的计算资源。那你消耗资源，有人就提出来，你消耗这么大资源，你就是仿真一下自己的过去，你干嘛呢？你图什么呀？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没必要嘛。 如果你只是想得出一些阶段性的结论，你用低质量仿真就行了。你搞这么一个全景式的，如此就几乎一比一的来仿真全部宇宙和全部时间空间的总和，图什么呢？没必要啊。所以这有两个角度的，或许是根据这两个角度，他提出了第一条论断和第二条论断啊。有的第一条论断是认为没有这个能力，能力的可能性是零，然后即便是有能力的，这个有动机驱动这样做的比例是零。但是我这两条我觉得是一回事，就是我们不太可能走向仿真，仿真不是个问题。那第三条跟它是构成了对抗的，就是所谓形成一个困境的，就主要是三和一二之间的对抗。三就认为我们万一存在这可能性，那我们现在就已经陷入到仿真当中了。那我们现在既然最大可能的是陷入到仿真当中，而不是那种孤立的一个孤零零的极其微小的可能，我们是一个本源生物，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的体验就应该是一个仿真的体验，我们现在就是仿真生物嘛，啊，所以这个就构成了这么一对儿。这是他思考为什么搞出这么一个 trilemma 的思考的底层的一个逻辑。因为之前有很多人我在给他讲 trilemma 的时候，他都会问这怎么奇奇古怪突然凭空想出这么三条。我认为 Bostrom 大概就是这样来考虑的，要么没有，要么就已经是了，这里边就会出现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古怪的现象。当然了，这里边就是挺形而上的，这有大量的这个话语都可以讲。比方说有人对这个传达们提出挑战，就说你这个所谓的祖先仿真呢，你得分清楚，如果你的仿真就真的是这种尺度，连我们人所有的角度，就是环境的角度啊等等，都和真实的 一模一样的话，这个恐怕很难有说服力，大家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太难想象了。你应该仿真的就是意识的部分，就是纯粹就有点像缸中大脑或者是痰中大脑，就是一个脑子啊，就是意思就是这是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纯粹的意识部分，人类的意识部分把它仿真出来，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再仿真出一个宇宙，仿真出一个外部的环境，就是这个内部外部要切。所以有人提出改进，就是不叫祖先仿真，叫祖先神经仿真，或者叫神经祖先仿真。这意思就是我们只仿真这个意识，在这个纯意识虚拟的环境当中，一切都是想象的，那里边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的人，我们可能不需要去仿真他所有的元素的物理行为，我们只要让他产生这样的意识感受啊，感受来感受去，他的那个所谓的视野，他的所谓的听觉，他所有的感官那个感受都是虚拟的信息，不是真实的信息，也就是缸中大脑的概念啊。所以有人说这样来改进一下，诸如此类的，在基层建构的元素或者实现手段上其实有很多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挑战都是技术性的啊。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修正以后会听起来更像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触及问题的本质啊。不管你认为，有人认为哎，你这不就回到二元论了，就笛卡尔的啊，有人说是不是环境仿真跟大脑仿真，就意识仿真是分开进行的，环境单独仿真，那这个环境这部分又可以存在，它是仿真呢还是真实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增广现实，环境部分是真实的，只有人的主体意识或者是生物的主体意识那部分是虚拟的，那你这个不就又把环境内部和外部切开了，意识又成了一个单独的实体，这又是不是又走向二元论了等等，又有这样的讨论。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触及他这个 trilemma 的真正的问题啊，这是技术实现手段上的一些讨论，就是所谓困境啊，你只能选其一，而现在我们当前的状态，人类啊，没有办法辨明到底哪个论断是对的。三个都有道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第一条是对的，就是我们后代的分支里边产生这种能力的比例是接近于零，非常非常接近于零，那如果一是对的，就代表什么？未来仿真没戏，非常非常接近于零，就不太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啊，在到达那个所谓的后仿真时代之前，人类就灭绝了，或者是这个文明就断掉了，因为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嘛，因此就到不到那个状态。那如果第二条是真的，那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可是不去做，没有动力，没有利益去这样做，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仿真能力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做？为什么没有动机去做？而且你得约束啊，因为这个仿真下来有千千万万个分支，就算你让有一些分支它没有利益做，它会不会有个别的个体它就是这么去做了？但是你的第二条明明说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于零， 那要怎么办？就是在你的仿真当中要特别加上约束，不允许你仿真中的人类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不允许你仿真中的人类去完成后续的仿真的动作。你必须加这个约束。那这表明什么？那我们现在这个本源生物的人就不会，就有一个，或者说它本身有一个宇宙机制，就约束着你不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现象。那既然有这种约束，过滤掉了我们仿真的可能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这样做，那自然未来就不存在仿真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你看，我说第一条、第二条其实一回事嘛，都是未来不存在仿真这回事儿。那第三条如果是对的，那直接结论就是啊，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仿真的，那就代表我们极大可能，非常非常可能，我们现在就本身就是仿真的，我们不太可能是孤零零的一个稀疏的点，是我们处在本源生物，那个可能性太小了。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就是仿真人。这三条看起来都有可能对啊，所以总而言之，Bostrom 指出来。他的最后的结论就是，除非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是仿真人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仿真当中，除非是这样，否则我们就不用考虑仿真问题，我们的后代是不会进行仿真的。所以他其实构思这么一个对抗性的论述啊，不管叫 trilemma 也好，还是像我所解构的一样，它其实还是个 dilemma 啊，它其实就是把这个问题构成了一个循环。他设想远处，假设真的有这种可能，哎，他发现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头脑风暴当中的循环，那批评的有很多，除了我说的这种技术角度啊，是不是所谓神经祖先模拟啊等等批评啊，还有一些人认为你这是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且是那种形式哲学的，这没啥意思，这也不是科学问题，也不存在证伪或证实的可能，这种问题不需要讨论，这没什么价值。还有的人呢，就是认为从那个第三条入手，就我所说的，我们这个本来呢，我们觉得呢，如果有仿真现象出现。那我们极有可能出现在仿真世界当中，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个非常孤零零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本源生物，我们的进程还没有发展到后面的境界呢。你所说那个蓬勃开展的种种的仿真环境，现在还没到来。那这个情况呢，因为不可分辨啊，所以我们是处在这种，我们正在处在现在时呢，还是未来时？我们是未来时的一个后果。你不要直接去对比，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时。这些人斩钉截铁的就这么认为，不要去做。你一旦把未来的状态，这个仿真的能力出现之后，未来和现在就模糊了，因为你不可区分嘛。未来状态有可能就回到了现在，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是模拟状态还是真实状态。模拟是可以让时间倒退的嘛，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好像是此时此刻的时间点，但它其实可能已经是经过了我们的后代，然后我们后代又模拟出的一个虚拟的现在。所以有些人认为，不要去拿虚拟现在时和当前的现在时去做这个比例。你如果现在做这个比例的话，那当然虚拟的现在时的可能性无穷无尽。那当然它的技术要比这个单一的实际的现在时那要太多了。那我们就是的确按这个比例来说，我们就是基本上不可能是一个本源生物了。本源生物就只有一的技术嘛。他说你不要去搞，这把这个虚拟现在时和当前现在时分开，我们就是。现在正在演进状态，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那这个就属于又是传统的比较保守的中规中矩的思路来考虑的，包括一些物理学家考虑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子啊。有人说这个可以证实多重宇宙嘛？你不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人类的分支，有的不能够产生模拟能力，有的可以产生模拟能力，这不正好一对应于多重宇宙吗？有的说这恰好可以来证伪多重宇宙啊。如果你是多重宇宙的话，那。多重宇宙就有多个后果嘛，那多个后果无穷无尽的后果里边，那人类文明就是可以拥有一个分支，它产生了祖先模拟能力。那既然产生祖先模拟能力，根据第三条，那我们现在就是模拟人。可是这些是物理学家，他就觉得我们现在是物理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那就等于归谬了。我们现在不是这个虚拟的状态，我们就是真实的生物。所以按照你的无穷。并行宇宙理论得出来，我们现在是虚拟人，这不是错误的吗？所以，我们推出来就是没有多重无限多的宇宙这个问题。他有人这样去讲啊，这是比较物理学家，还有一些人家直接拿这个物理的去做验证。他说：“好，你如果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计算机仿真环境，有几个办法。第一呢，凡是仿真环境，它一定是有这个阶段误差的，也就是说它是离散量，它不可能是连续量。”所有的计算机仿真一定是这样，只不过说你的计算能力很强大的话，你的最小单位可能很小很小。那我们就看这个有没有最小单位啊？包括前面我给大家讲过一期啊，那个是个科学的实验， 在证实时间是有最小的一三尺度的，这个尺度可能比普朗克尺度要还大几个单位啊，大几个数量级，这个是人们正在研究的。所以我们或许在很多高能的场合能够发现这样的最小单元。量子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方向性提示，但也许这个最小单元不是量子，就最小不确定性它产生不见得是量子，有可能比它更高。但是起码的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底层机制啊，这个或许这个就是编程的人他故意引入的一种障眼法，让我们看不清它其实底层是离散的。哎，或许有这样的考虑啊。而且你想想，有所谓的光速上限，这也是代表这是有边界的，有边界有离散的最小单元，这好像符合这个程序世界的一些特征。那下面就做测验，比方说有人说，那我们用现在的比方说量子色动来做的模型当中，它会预测我们现在的模型啊，天文模型宇宙的高能射线部分它会出现各项异性，那这个就是一个可检测的事实，将来看看能不能和这个我们现在的模型预测对得上。对得上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哎，这宇宙可能真的起码有可能是离散的。这都属于比较硬核的科技派去看这个问题，他愿意参与讨论。那一些宇宙学家和一些比较玄的人，他参与的讨论就会有一点点这个形而上的意思，但也挺有意思。比方说我看卡罗尔他写的，就这个矛盾的角度思考的脑洞挺有意思的。他说你看你整个第三条的论断是什么，就是如果有可能未来存在着模拟，那我们当下可能就是模拟，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预见到先进文明的出现，就代表着我们现在就是模拟的状态。其实从这里边本身就可以推出矛盾，如果你认为将来有文明足以发达到可以进行模拟，那它不可能只模拟一个嘛，它可能进行多重的模拟嘛，或者有多个分支都进行这样的模拟。而且它模拟的是什么？模拟的是他们的祖先，对吧？既然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现在是有模拟能力的，那他们仿真这个祖先，这个祖先慢慢演化到他们此时现在的这个就是他们后代的水平的时候，这个祖先也就拥有了仿真能力。所以他们的祖先在仿真环境当中就开始，一旦到了他们后来的时间点也开始进行仿真，就是在虚拟环境当中到了水平之后他就也开始仿真，那就仿真人开始仿真，仿真人仿真的是他们在虚拟的祖先的祖先，那这个虚拟的祖先的祖先既然是他的一个虚拟版本，那他到了技术足够发达的状态他也会进行，也就再仿真虚拟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那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嵌套下去，因为既然你认为后代他可以仿真，那他的祖先一定都可以进行仿真，所以这个会无限进行下去，无限进行下去。那你现在刚才根据第三条推论，你认为只要后代有仿真能力，我们现在就是仿真人，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仿真人处在这个嵌套的虚拟环境当中，我们没有能力仿真呢，我们当前人类是没有能力仿真的。可是按照你刚才的推论，你说了他就是可以仿真的，我们现在又预见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仿真，这不是矛盾吗？那推论是什么？推论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那第三条所说的就是可以现在很容易预见到先进文明就是可以进行模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处于仿真层次当中的最底层，只要有一个最底层，那前面所说的所有的推论好像都有问题，这就是头脑游戏的蛮有意思的。当然这个就属于比较玄的讨论了，物理学的讨论就是有的人真的是做一些测试，但是那个实验呢肯定就即便做出来，我相信也不会把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实质性的说证实证伪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证据而已。所以这个道路还很漫长啊，不过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大家没事可以拿来想一想琢磨琢磨啊，这个 Trilemma 的设计像当游戏一样啊，的确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就介绍给大家。